作为新一代战斗机，怎样才能提高它的机动性能呢？未来战争的主要战场将在太空，现代战斗机采用了隐身技术，那么飞机真的隐形了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光教授将为您讲述现代战斗机的发展。陈光教授1955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现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一个国家没有自己制造的战斗机，它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由陈光教授主编并出版的《航空发动机结构教科书》、《航空发动机设计手册》第三册《可行性与维修性》等。
各位来宾，你们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现代战斗机的发展。我们现在分代的是这样子：以喷气式发动机为动力的战斗机出现以后，由那个时候1940几年以后到现在，按照时代，按照它的技术水平、战术技术水平，这个分就分一代、二代、三代、四代，分四代。第一代战斗机呢？都有很有名，因为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这一方的这个表啊，是讲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边的靠左边的是表示的是美国的战斗机，靠右边的是苏联的，美苏两个大国嘛，是吧？所以当时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国呢是出动的 F-86，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而且在早期的时候，苏联的空军也参加了，是用的米格15。米格15对 F-86，当时的这是第一次双方的飞机都是以喷气式发动机为动力的进行空战。在二战期间，曾经这个德国的喷气式战斗机飞过，但是呢，当时呢，它是打的是活塞式战斗机，活塞式以活塞式发动机为动力的轰炸机，所以真正同时都是喷气式发动机为动力的空战是在抗美援朝里面。但是这个呢，飞机的最大的速度是低于声音传播的速度，我们叫低声速的，就是亚声速的这个飞机。这个飞机的性能是第一代最这个比较原始一点吧，现在已经退役了，现在不工作了。第二代战斗机呢，就是超音速了，就是飞机的这个最大速度是超过音速，循环速度是亚音速0.8几，这个时候呢性能就比较好。以美国为代表的，就是像 F-104是比较早的，这个后来呢60年代初期就是 F-4鬼怪式。说 F-4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一说鬼怪式，很多人都知道鬼怪式。然后呢，苏联呢就是米格21，米格23，就是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现在呢还在服役。我们现在的国内的就是歼击战斗机是在米格21的基础上面，因为我们原来是全套引进米格21的生产资料生产的，然后我再不断改进，所以我们现在歼击的是它，所以我们歼击是第二代战斗机。第三代战斗机呢，就是由7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个美国为首的就是以 F-15。是1974年开始装备美国空军，小一点的 F-16是1978年装备美国空军的。苏联包括俄罗斯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它有一个原则，特别是像武器方面，你西方国家有的我一定得有，西方国家没有的我也得想要有。当时那个飞机来讲，当时由这个航天器来讲的话，苏联绝对是比遥遥领先于美国，但是飞机的至少在这点它差一点。所以当美国的 F-15 出现以后，苏联说我们也得有这第三代战斗机，有高性能的战斗机，所以它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第三代战斗机确实是比较难，很难很难。苏联当时的大概就是搞了10几年，也就是试飞，光试飞里面这个试飞员牺牲，就是这个试飞这个飞机牺牲就牺牲了好几个，最后呢 它比美国晚十年，在1984年开始装备苏联空军。原来是一直这个苏27是在苏联境内不出国的，不卖的。后来一直到了这个89年以后，苏联解体以后，这个你独联体国家的经济非常非常这个困难的时候，就是不得已才开始把苏27出卖的这个国外。现在我们有，印度有。然后呢，他又搞了一个米格19，第三代的米格19。这个呢，就是 F-15 大一点 ，F-16 是小一点。这个苏27大一些，米格19小一点。现在是在育的，现在是在育机种里面，在世界上最好的机种就是这个。第四代战斗机就是下一代的，下一代现在正在研制，正在试飞。如果说美国的经济比较情况好转，好，另外这个也需要，有可能到2005年，美国的 F-22 就是开始装备空军，美国空军，美国有了 F-22， 俄罗斯也不能例外，所以他也搞了两个，一个呢叫 S-37，一个叫 1.44， 就米格集团的 1.44， 这个也很有意思， 1.44。 我们来看看第二代第三代这个战斗机情况。第一代战斗机呢，就是现在都是在只能在美国的这个航空博物馆，我们中国的航空博物馆，可能俄罗斯的航空博物馆里面看得见。这个米格15，大家一看机头这边是个平头的话，绝对超不了音速，所以它是个亚音速的。这个呢是这个 F-86， 你看也是个平头。第二代战斗机就是米格21，我们现在的这个，我这个图啊是就是用了我们的歼骑飞机的这个外形，还是非常漂亮，你看到没有啊？还有 F-4 拐拐4，拐拐4是60年代这个非常有名，因为它是第一个用空空导弹，就是飞机上带的一个导弹，然后空中发射，而且是用了一个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第一次在飞机上来遥控这个空空导弹来攻击敌机。第三代战斗机就是现在待遇的最好的，你像这个 F-15 是现在最好的，美国最好的这个 F-15， 但是出口非常少。 F-16 是大量出口，在海湾战争也好，在这个好几个战争里面它都出现了。这个米格19呢是非常好的。
先进的米格29战斗机时，观众们被精彩的表演所吸引，突然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看后面，看那个，刚才看了一个红的，有个烟，这是弹射。当时它一起飞以后呢，飞的还刚刚爬升在发的时候，突然一个鸟一下把一个发动机打坏了。按照理讲，这个米格19是双发飞机的，一个发动机坏了以后没问题，照样可以把飞机安全着陆。但是它有飞行高度太低，太低以后就不行了，那就恢复了。你飞得比较高一点，1000多米、2000米的话，问题不大，慢慢把这飞机像滑翔机慢慢弄回来可以。但是他一看，你看当时看那镜头，那个电还观众那么多观众在看。正好要摔下来的话，就要摔到观众席边，他一想这不行，所以他把飞机啊，他因为一个发动机坏了以后啊，他只有一个发动机，他说飞机有一个倾斜的，从往这边，他一个一压进压杆，把压了往那边走，离开群众。这个飞机呢，这个 天际级战斗机的飞行员都有一个跳伞，一个弹射座椅。这个弹射座椅呢，有一个安全高度，也就是在有一定高度下你弹射的话，这个能保证飞行员安全。过于这个安全低的，特别越飞越低的话，弹的话，这个就死亡率非常高。但是呢，它呢，这时候已经早早的低于了这个就是飞行安度，飞行这个跳伞的高度。但是他还是被把飞机压住压住压住，离开了这个群众以后，最后呢，距飞机接地2秒钟以前，他跳伞。跳伞以后呢，正好就是挪在这个飞机旁边受了轻伤。所以当时的这个米格29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在第一次表演、第一次向世人显示的时候，就出了这个大问题。哎，但是呢，声誉非常好。这个就讲了第三代战斗机。第三代战斗机到底什么特点呢？第三代战斗机啊，最大的特点是它一个高机动性能，高的机动性能，我们称之为这个要有空中格斗的战斗机，或者叫空中优势战斗机。要有这个性能的话，非常重要一点就是飞机上面的发动机的推力，推着飞机前进推力啊，要大于飞机的重量，就是我们讲飞机的推重比要大于一。在以往的第一代、第二代战斗机，所有的飞机，包括现在民航飞机、轰炸机，所有飞机的都是飞机的重量远远于大于的发动机的推力。所以以前的飞机不能这么走，因为它推力啊比飞机的重量小，所以飞机不能这么飞的，只能斜着飞可以。因为斜着飞以后呢，可以什么有一个速度以后，在机翼上面产生升力，升力有垂直方向的一个分力的话，就可以使飞机上升。而第三代战斗机最大特点就是飞机的推力，发动机推力大于飞机重量，所以这时候你看就像个起重机一样的，可以把它吊着走，这么走，这么走的话呢，当然性能就非常好了。对，这样的这个就要求说的很简单，飞机推重比大于。可难了，可难了，因为要求这个飞机上的各种设备，包括它机体都要用比较轻的材料、轻的重量、减轻重量，然后要发动机有个很好的心脏，这个发动机呢能够很轻，发出很大的推力，所以要采用各种各样的先进技术才行。我们看看这个飞机推重比，你看以前的千六，我们的千六也好，千七也好，千八也好，都0.8几、0.9几，欢迎2000，0.8几。
对于飞行员来说，机舱不仅仅是驾驶飞机做出决定的地方，而且是战时前线的电子观察哨，战场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实时显现在电子屏幕上。屏幕显示由2台机载计算机控制，头顶上的显示屏始终显示的是各种飞行数据及空战的实时全貌。新一代雷达与拉斐尔飞机携带的雷达一样，能够同时跟踪8个目标，并可以对其中的4个目标进行拦截。雷达的计算机每秒钟可以处理10亿条信息。与拉斐尔飞机一样，幻影20005型飞机也携带有 MICA 导弹。这种导弹是一种具有很强机动性能的远程拦截导弹，与 RDY 雷达配合，使幻影20005型飞机能够发现和攻击远离目标。幻影20005型飞机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利用其整体防御系统进行电子战，在与外界接触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小目标。幻影20005型是新一代战斗机，展示了幻影系列飞机超凡的飞行性能。
毁坏是 0.86， 这个第三代战斗机看 F-15 是 1.163， F-16 是1点多，是大于米格29，也是大于1，苏俄之气也是大于。第四代战斗机更高 1.2。所以有第三代战斗机，由于它推重比飞机推重，飞机上面的发动推力大于飞机，所以能够做这种动作。这是苏二十七，垂直上升。那次在北京表演的时候，我去坐在底下看，哎呦，那真是非常漂亮。但是因为随着高度的增加，空气密度越来越稀，所以推力就越来越小。所以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呢，发动推力呢小到了正好和飞机的重量一定，所以这个时候再往上走不了。到时候你看那个飞机，哇，一个尾冲，哇，下来，它快到接近地面的时候，一改变，走了。另外呢，一个战斗机能够由莫斯科直飞巴黎，那么长。哎呦，这引起当时他空中加油，空中加了两次油，到了巴黎机场以后，巴黎天气不好，地面所指挥你转场到别的地方去停。这个飞行员就是在这个恶劣气候条件下飞下去，因为他们闯过去了那个场。第三个做了一个眼睛射击的动作。我们先看这个飞机啊，我们先不看它的动作，我们这个飞机在这儿啊，这个发动机呢，它产生推力是向前的。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飞机是肯定向前飞，对不对？我先问一问，如果飞机在这个位置的话，应该向哪个方向飞？对啊，那肯定是向上，对吧？如果这个位置呢，那肯定是向这里走了，对吧？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推力向这个方向，推力是指的飞机发动机前面，飞机前面嘛。所以在这个位置飞机向这个方向，在这个位置飞机向这个方向，这是自然规律。这个苏二十七就违反了自然规律，所以它引起出来。它这个什么呢？这个眼睛射动作是这样子，请大家注意一下，它始终保持这个飞行高度平飞状态，飞机是平飞的，但是它姿态变了。它在进来的时候大概是每小时400多公里的速度比较低，然后抬头，请大家注意，始终是保持水平的，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抬头。90度到120度还是平的，然后过了120度下来走了。这个改出的速度是每小时100多公里，这个动作就是美国飞行员去飞不出来。这个飞机能够做一个违反自然规律这么一个动作能够做出来，说明这个飞机的设计方面，在气动性能方面，在操纵性能方面确实比较好，能够做出这种动作来。那这个能够既然有这么好的操纵性能，这么好的气动性能，然后再加上一驾驶员的这么好的高超的技术，那卓气战来的话，那随心所欲啊。所以实战性能特别好。但是美国人做不了。后来美国人一看，你看这个动作，你看一抬头一松，很像那个眼镜蛇。眼镜蛇一遇到情况以后，头一抬，就舌头伸出来对着你，对不对？是像个眼镜蛇，所以就把这个动作命名为眼镜蛇机动动作。到现在，这个机动动作每次航空表演都表演，在我们这个珠海航展上面几次都表演了，非常好看。你看，来了，抬头，120度回来，我们说第三代战斗机。第三代战斗有个特点呢，就是大小搭配、轻重搭配、远近搭配，就是什么不能全搞大的。所以大的就是美国苏联的就是苏二十七，美国的就 F-15， 这个呢比较航程比较远，航程可以那个5000公里，作战半径1500到2000公里，这个远的。但是这个飞机重，飞机起飞重量20几吨，起飞重量的这个是属于重。但是全搞这个的话又贵，那所以就是要轻，有一个重的话，另外再一个轻一点的、近一点的。所以近一点的就前缘，就是前线这个地方前缘，这个航程1000公里左右，作战半径300公里、400公里，对吧？那就轻。所以有第三代战斗机有轻重远近大小搭配，第四代战斗机同样也有这种。第一代战斗机、第二代战斗机没这个观点， 美国的就是大的、远的、重的，就是 F-15， 轻的、这个小的、这个近的就 F-16， 俄罗斯的就是苏27，小的就米格29。这因为我和第四代战斗机就是呼应，所以我就提出这个。第四代战斗机，我们下面讲第四代战斗机。第四代战斗机现在正在试飞阶段，也就正在进行研制阶段。1997年9月7号首飞，到现在还在飞，还在试飞。这个 F-20 是1997年，你看它美国它有多少飞啊？九七年要飞到2005年才能定型。这个不是你刚才讲了吗？这个俄罗斯以前的苏联，现在俄罗斯，美国有的它也有，所以美国的赶快，俄罗斯也赶快搞第四代战斗机，所以他搞了个小的叫 S-37， 就是 S-37 比 F-20 晚几天，9月25号首飞，晚几天，他希望都压过美国，但是没压过，他这个首飞前出了些问题，所以我时间往后拖了。这个飞机很特殊，你看我们这个飞机，你看翅膀是向后的，我们称为后掠的，你看这个飞机的翅膀向前，是前掠的。由于它向前全力以后呢，它控制机动性不好，所以前面加了两个小翅膀。你看前面加了两个小的翅膀，我们待会看它的一个图形，两个小翅膀。这个小翅膀这么小，就像那个小牙，小牙你看你长出来那个翅膀就这么小，所以我们称之为一个小牙翼。这个飞机是俄罗斯的，现在两个新的战斗机都是这个前掠的牙翼，它气动性能非常好，操纵性能比较好。你看这飞，你看到没有？翅膀向前的，前面有两个小翅膀，那个前那个小翅膀就小牙，你看，前面那个小翅膀就小牙。另外呢，这是个小的，所以俄罗斯的还搞个大的，大的就是1.44，1.44的是在2000年2月29号首飞，但是现在俄罗斯呢，由于经费比较困难，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公布它到底哪一天能够飞完。这个美国呢，这个 F-20 是个大的，它也还搞个小的叫联合攻击机。这个攻击机大家一看更不像一个飞机，更不像一个飞机。什么叫联合攻击啊？这个联合攻击联合这个意义很多，它这一个飞机啊可以三种不同的形式，它可以一个叫这个常规起降型，就是跟普通飞机一样的起降，三个起降。一个呢叫垂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就是很短的距离起飞垂直降落型。第三个呢在航空母舰上起飞叫舰载型。所以一个飞机能够有三种性能，三种不同的这个派生的这个小飞机，而且是能够在一条生产线上面就把这个三个飞机都做出来。你看我们看它飞，这个飞机飞起来看，这是首飞，所以你看它总设计师在那拿着望远镜在那看，关心它的这个飞机能不能飞上去。这是他助手吧？你看那个待会那个总是在那里提心吊胆的，就把飞机吊下来。机身下面这两个大口进气口，那这是总是。这是工作人员，这是设计人员，那个看他飞。这个飞机的这个动力装置就比较特殊，它呢采用了就是什么？它因为要考虑飞机能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所以你垂直降落怎么降落呢？就是这时候的飞机垂直降落是什么？又产生一个向上的升力。把飞机驮着慢慢的下，所以你要产生一个向上的升力。短距起飞的也是的，很短的距离起飞要产生一个起飞的时候也是产生一个向上的升力驮住它，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有一个产生推升力的装置，除了能够产生向前推进飞机前进的推力以外还有一个升力。这个飞机呢它的动力装置呢现在命名为 F-135。 你看这要起飞了， 所以他就把那个前面的这个罩子，这个原来都是关好的，现在把那个前面的罩子打开，把那个胜利风扇的这个进口打开，像排气口打开，尾喷口向下，向下，尾喷口向下，你看呢？向下，一直插着嘴90度。这时候呢，是前面有一个胜利风扇产生胜利向上，后面一个尾喷口向下的喷着气，推力向上，这是以下的两个胜利，就是推力上升。
以喷气式发动机为动力的战斗机，由上世纪40年代中到上世纪末，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产品。那么每一代战斗机又有什么特点呢？请继续关注现代战斗机的发展。
第四代战斗机，我们回过来以后，第四代有这个美国的有 F-22 JSF 联合攻击机，俄罗斯有这个1.44是大的，有这个 S-37是小的。第四代机到底有什么特点？第一个特点要高的敏捷性，原来讲的这个第三代战斗机高的机动性，就是个拐弯半径比较小，这个飞机啊机动性好，就拐弯半径小，能够就是空中格斗都不小。机动敏捷性呢很简单，是现在要求很短时间里面做一个大的机动动作，叫高的敏捷。这个只能在飞机上的动力装置上面要采取一个下面这个东西，就是叫改变推力方向，推力的方向本来推力只是向后向前的，现在要把推力方向改向左向右向下向下，怎么改变呢？就改变这个喷气流动的方向，你喷气向后流，推力向前，喷气向下流，推力向上，喷气向上流，推力向下，所以就要一个改变推力方向，实际上就是改变这个喷气流动的方向的一种装置，我们称之为矢量喷管。你看这个喷口左右方向摇头摆尾，我们叫，你看推力呢，排出气流方向就改变。有了这个矢量喷口以后，能够改变发动机的推力，你看扬头拉起90度，180度，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角度，你看转，
与常规星斗相比，其半径要小得多，
半径小
要短，
时间短，
可有效的迫使
敏捷性好，所以这个一做又轰动。美国现在到那个巴黎航展从来没表扬过它实战喷口。第二个战斗机的这个第四代战斗机的主要特点呢，就是短距起飞和着陆能力，就是要短距起飞，这个呢也得要矢量喷口，把喷口把推力方向改变，不能向前的，我现在往下走。我们现在就看一看，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垂直起落的一个飞机叫钥匙飞机，这个钥匙飞机看起飞，它起飞的时候你看，把这个控制的就把尾喷口向下，推力向上，就是向上了。然后到了最后就把喷口向后，你看向后推，喷气向前向后，推力向前，非常，所以也是改变了喷口，改变喷口。所以这是以前的飞机，但是现在第四代战斗机就需要有这个东西了。为什么呢？这个是非常有实战意义。而第四代战斗机的第三个这个特点就要隐身，所以一个作战飞机呢，就是要我这个飞机飞上天以后，就是把敌方打掉，自己保存。你怎么保存自己呢？对方发现不了我，你没有目标，你到那往哪里发？所以我一定要就是有很好的隐身性能，就对方发现不了我，我就能生存，能生存就能作战。所以隐身呢，就是一个生存力的一个表现。隐身的这个飞机能够被对方发现的有两个，主要的是雷达，另外呢还有一个发现呢，就是我们这个尾喷口喷出来的气很热，很热就有个红外辐射热量，然后我用个红外辐射能量的一个接收器就能感受，哎呦这里红外能量比较大啊，这里是肯定是有个飞机。所以我这个隐身呢，就要在从这两方面，主要是从雷达反射，第二个要雷红外。这一个图呢表示什么东西呢？这个图的这边，图 图的左边表示的是不同的飞机，这是按比例画的，就是你这个比例画。这个圈，这个右边的这个圆圈呢，表示的在雷达屏幕上显示的这面积。我举两个例子，你像这个米格二十一吧，是这个吧？米格二十一，这个飞机这么小，对不对？由于这个米格二十一这么小的一个飞机，它没有采取任何隐身措施，所以它在这雷达屏幕上反射的面积是多大呢？四平方米，这么小。但你看这边下面这个毕业轰炸机，毕业轰炸机这么大，一个翅膀上面大概可以有三架米格二十一这么大，这么大一个飞机，这个毕业，由于它采用了最先进的隐身技术，在你雷达屏幕上只反映多少时候？只有0.1几的平方米。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你要采取隐身以后，对方发现不了，对方发现。这个在现在这个隐身飞机的已经这个有两次作战的经验了，两三次吧。
隐形战斗机 F-117 的外形和以往的外形有很大的不同。为了达到隐身目的，它采用了独特的多面体外形，飞机表面涂有多种吸波材料，座舱和红外探测器以及激光照射器、窗口玻璃都采用了内表面金属化处理，或加细导电丝栅网，以减少雷达波的反射，可以把雷达波向两侧折射。飞机对雷达而言虽非隐形，却相当难以发现。另外，它无声、准确，具有致命性，至今无人有能力加以阻挡。它唯一的防卫能力就是比敌机飞得更高、更快。它采用了内部武器舱，发射导弹时可伸出舱外，炸弹则从舱内直接投放。当飞越目标时，下视红外系统用于锁定目标，并与激光标识仪协同工作。激光束照射目标，直到投放的激光制导炸弹命中目标为止。下视红外系统还可实施记录攻击的效果。
你再看 B 二轰炸机，那更不像了。B 二轰炸机像个蝙蝠。这两个隐形轰炸机都起了很大作用。另外 B 二轰炸机呢，采用了一种呢，叫是什么电空气动力学，哎呦这个比较难，它就是相当于这个飞机上面相当于一个电容器，它在这个机头部分啊，前一部分产生一个正电荷，然后尾喷口排出的气里面产生一个负电荷，正负电荷之间有15000伏的一个电压，所以整个飞机相当于一个大电容器，然后在正负之间的涂上就是梦一层那个吸磁性的这个一个材料，对，所以它那个飞机你看 B-2轰炸机和 F-117 就不一样，它圆咕噜噜了，对不对？就是很薄，就没有那个鼓鼓包的，是很薄的一个东西。
是诺斯罗普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制的一种隐身轰炸机，它有高低空突防能力，能执行核及常规轰炸双重任务。 B-2 轰炸机研制计划开始于70年代末，1981年开始制造原型机，1989年原型机试飞。美国空军共订购了20架 B-2 轰炸机，第一架已经在1993年底交付。B-2的计划单价高达22.2亿美元，是迄今最最昂贵的飞机。B-2 采用翼身融合无尾翼的飞翼构型，机翼前缘交接于机头处，机翼后缘呈锯齿状，机身机翼大量采用石墨碳纤维复合材料，蜂窝状结构，表面有吸波涂层，发动机的喷口置于机翼上方。 这种独特的外形设计和所用的材料使 B-2 具有良好的隐身特性。 B-2 高空巡航速度为 0.8 马赫，实用升限15240米，最大起飞重量181.4吨，最大载弹量为22.7吨，最大航程为11675公里。
俄罗斯根据现在资料，但是现在没有决定到底是怎么弄的，它呢是一个等离子发射器，在飞机上装了一个等离子发射器，等离子发射器在飞机周围用等离子，一种等离子把它包围，这个等离子呢就能够把那个雷达波吸收的反射回去能量小。我们现在看看
输装置，这种装置可在飞行中的飞机周围，
你看形成这个等离子，
等离子区，
你看飞机来以后
降低电磁波反射的信号，从而使敌方
雷达反射面积呢，就是采用了这些措施以后呢，新的飞机，你像这个米格21是没有采集措施的，是4平方米这个雷达反射面积，你这个 F-22 系列是 0.025， 这个 F-22 呢是 0.01 更小，就是这个根本就是雷达对方发现不了，对方发现了你才能生成。下面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不是上面写的四个特点，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主要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第四代战斗机，你不管是那个 F-22 也好，还有这个 JSA 联合攻击机也好，它内埋式的武器舱，它这个外面不挂，它的这个武器全部这个是一个舱里面用的时候打开，所以这样的不像现在，你看这个上面挂多少都挂到外面了，挂到外面去以后当然发射起来比较不一样，动一发就发出去了，对不对？炸弹一丢就是，但是这个阻力大，飞行阻力大，影响飞行性能。这个做内就装到一个舱里面，要发射的先把舱门打开，都发射出去。所以现在是一个。第二个呢，具有多攻击、多目标攻击能力。以前呢，发射导弹看到这个碰到敌机，那边一架飞机、三架飞机，那我就选中一架，用发射一个导弹打这个飞机。现在可以是吗？有三架飞机没事，我咚一发射，这一个打这个，这个打这个，这个打这个。
数枚空对空导弹。
你看，一个打这个，一个打那个，同时。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不管是第二代，不是，就是第四代战也好，第三代战斗机也好，现在就是因为飞机终究它的起飞重量有限，所以它油量就不够，所以现在一定要就空中加油，所以空中加油机，用于什么对？飞行中的轰炸机、战斗机来进行空中补油，这样的干嘛呢？延长飞机的航线或者是停空时间，停空时间。这个呢就是前面的就是一个加油机，加油机一般都是用运输机改的，里面不当东西啊，就装油，然后呢后面是这个受油机，受油机就是接受油的，然后呢这个加油机后面甚至有一个加油管，后面一个加油员可以控制它上下动、左右动。这个受油机上面呢，就是有个接收油的一个接收管，然后呢，这个飞机一碰上去以后，这是空中加油机伸出的一个加油管。
火力一下。
啊，那架后面来了个这个战斗机来了。
吊舱的防空战斗机。
噔。
进行空中加油。
一碰上去以后。
进一步增大飞机的作战半径。
一碰上去以后呢，咱们马上大量的油往里面走。这绝对不能像那个我们现在那个加油机，就是那个汽车加油机，加个10公斤是那个那么多少缸的，弄半天的这个飞，你看两个飞行员都能控制住，那多紧张！但是哗一下子大量的油，一个大的功率非常大的一个油泵，哗把油跟着过去，一下子可以解开。四代战斗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超声速巡航，就是我们说巡航呢，就是要省油多飞，但是呢 超声速的一定以前都是要开加电脑烧死费油的，现在第四代战斗机有一个超声速巡航，像 F22 吧，是超以 F 速 1.5 就超过音速 1.5 倍的速度来巡航，这是要求发动机推力特别大，飞机要飞行阻力要特别小，具有这个人超声速巡航能力才能上市第四代战斗机。这个欧洲搞的这两个飞机由于别的性能都可以，就是不具备超声速巡航这个能力，因此我们的这个不得 不好意思的给它称第三代半，所以你是不是第三代但是够不到第四代，那就给你称的第三代半吧，所以第3.5半。这个欧洲现在已经在飞，而且也开始装备部队了。好，我们这里讲完了，现在我回过来我们谈谈我们那个就是在不保密的情况下是吧，我们讲讲我们航空现场。我们建国50周年来吧，这个航空工业跟别的工业一样的是吧，别的事业一样的投奉母亲的这个发展，到1998年也就是国庆50周年前一年底统计，我们一共生产了军机，国动军机主要是战斗机吧，13000多架，民机1500多架，就是民机就是包括那个运输机啊、客机啊、旅客机等等，发动机50000多台，是为我们空军、海军、陆军提供了这个战斗机、轰炸机、攻击机、直升机等，为民航也提供了大量的这个飞机。当然呢，这个现代战斗机呢是非常难的，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产物，因为现代战斗机啊要集中到现在最先进的、最前沿的各方面的科技方面的、是工业生产方面的这个先进的技术，包括气动、包括材料、包括结构、包括控制、包括计算机等等等等等等。因此呢，航空工业不是说就是航空工业部这么搞就行了，是要各方面各行各业支持的。这一个镜头啊，我为什么要放呢？这是我们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用的这个超音速的歼击机歼击做的飞行表演，是目前世界上这个空军飞行表演队里面以超音速战斗机作为飞行表演的，有美国、有苏联、有中国、英国，什么都是亚音速的教练机，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而且这个动作是非常难，就是我们也向我们空军来学习这种精益求精，这个就是那个来对待我们这个航空事业的这个精神，来对待我们今后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只能说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为把我们伟大祖国不仅航空吧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
一位影响世界文坛的作家，一部震撼百年历史的作品，是是非非看故事，说长道短品人物。曹雪芹逝世240周年之际，红学专家用现代目光新解《红楼梦》，百家讲坛隆重推出，敬请关注。